江湖漫谈，朋友们好啊！7月4号刚过去的美国独立日假期啊，第一次看见这么多人重新回到街上，餐厅又开门了，久违的自然状态让人感到欣喜啊！我呢也是凑热闹过了一个长周末啊，今天才回来跟大家正式更新节目。其实这两天呢，其实也没闲着，一个是跟自由亚洲电台有个节目，另外在希望之城的会员网站呢，也是继续巴顿将军的更新。我在这里啊，对大家表示感谢啊！这是巴顿将军系列播出之后，迎来了好多的这个朋友啊，先后入城成为会员，多谢大家捧场啊！这跟大家说谢谢了。那么跟大家说实话呢，这个巴顿将军真是我心血之作呀。3年前当时是音频嘛，我搞创作的时候，我是跟着剧中人物，每天是又哭又笑的，那真是忘我呀。那个时候有一次嘛，就是啥时候来着，忘了哪一天了啊，反正夏天那天写完录完剪辑之后啊，拎着包下楼回家吃饭嘛，结果同事后来吃吃笑，他们是跟我说，等着吧，一会儿江峰就回来了。为啥？是没一会儿我真回来了。大夏天的在停车场一走，烫脚，才发现当时光着脚，鞋子忘在录音棚了，啊，真是当时非常投入。现在嘛，当初的原创音频吧，现在就变成视频节目嘛，也是费心思啊，搭棚子、设置背景啊。不过幸运的是，现在有个摄影啊、场务的团队来帮我了。我虽然主要就那么两三口的人，但是乐趣特别多啊，专业水平也下子上去了。比我自己的蔬菜大棚的水平好多了，对吧？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我就一直想弄一个，就是二战巴顿乘坐的那个威力轿车，吉普车啊，不轿车，吉普车做个背景，这玩意儿可遇不可求。洛杉矶是有一个军事博物馆，那个叫《血战钢锯岭》啊，好莱坞大片都从他那租那个道具，他那个价钱我出不起啊，是不是啊？结果呢，那天我就跟哥几个说，怎么样？你们要本事，你们做一个木头的威力车头也行啊。结果就那么巧，家里当时正好来一朋友，就过来参观一下，马上搭话说，哎呀，我们家公公是二战老兵，家里有一部二战的威力老古董，也是老天巧安排，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马上第二季呢就要在会员网站展开了，那故事越来越精彩，巴顿将军即将走向二战，这个命运安排他的大戏台，这威力吉普车到来恰到好处啊！也许就是怎么说，咱们说干什么事儿，你心中啊，你惦记着，你有信仰，你有神，那好嘛，那神帮你啊！你要全力还原一个好莱坞的刻意隐瞒的真实为神而战的，心中充满基督精神的信仰的巴顿，好嘛，神就给你安排这一切。我是这么讲的啊！我还接到一些网站上看了一些香港朋友的留言，说巴顿将军啊，灯光、装饰、环境、演绎都挺好，精彩清晰地表达了这个英雄，说很期待。这然后用香港话说了，我得香港人啊，我们香港人处于一种无奈无助的境地啊。他说是黑蒙能够撑得住，就是希望能够顶下去、撑下去，希望有个巴顿将军来拯救我们啊，希望是川普总统能够当那个巴顿将军啊。是，就是我们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当中吧，就记住，我们不需要把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或者政治人物去神化，但是我们确信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安排和使命。川普总统说，他说的美国人民不崇拜政府，崇拜神呢，就很清楚地表达，即便是川普当年作为政府的这个领袖，他也没有期待人民对权力的崇拜。至于说川普权力无比大呀，川普操纵的各种神秘力量啊，神话川普，其实呢都在歪曲川普说的 chosen by God， 你是歪曲了他的内心呢、啊，他是神选之人，这是本意啊。巴顿将军同样也是坚信自己是神选之人，他要完成一次次的征战，要完成一次次顺从神的旨意下，光明战胜黑暗，正义战胜邪恶的征战。反正吧，我是希望新的视频作品啊，巴顿将军能够为大家带来这种正信啊，带来这种谦卑之下的强大不可摧的力量啊。欢迎大家来到会员网站啊，一起踏入征程。这入城链接呢，一会儿就请这个咱们这个小编吧，在节目下方给做个置顶描述。好，现在咱们来进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呢是说什么，说昨天看到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作者是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叫做法拉斯托曼。这个英文原文的题目叫 China has risen， 正在崛起，已经崛起了， and it is hungry for competition， 说这个中共中国呀是渴望竞争， 这是《纽约时报》中文版，却不知何意把它翻译成什么“中国已经崛起，与它竞争也许是件好事”，你不就不对了是吧？英文原文是“中国渴望竞争”，中文把主语替换成了一个隐形的主语“美国”，美国表达与中国竞争是件好事。这种耍滑头的题目转换起到了对中美读者双向宣传的作用。对美国读者来说啊，中国渴望竞争，哎，对中国读者来说，美国愿意竞争。啊，看来《纽约时报》是更牛，是吧？把两国人民都给代表了。这题目咱搁在一边啊，这他那个表达内容是一致，就是主要意思很明确，不要与中国为敌。竞争对于美国好处大大的，哎，我为什么拿这篇文章出来单讲呢？为什么你看现在大新闻天天有，天天热点啊？咱们偏偏对这么一篇文章这么敏感呢？啊，咱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事儿啊。中美之间到底是竞争关系还是敌手的关系？换句话说，到底是川普时期的国防报告确立的第一战略对手的关系，还是拜登时期全面竞争关系？这个调子到底怎么定？这是要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点呢，是个重大的决策问题，它几乎可以影响中美目前对抗关系发展趋势，甚至是最终的结果。到底是所谓代表中国的中共败下阵来退出历史舞台，还是善良的美国再次成为那个愚蠢的农夫，把冻僵的蛇捂热了再被咬上致命的一口？在解读这篇文章之前呢，说一个这两天被热炒的一个话题吧，就是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国内又接受重罚的一个让人错愕的事件。关于这篇文章的一个最近的一个中美两国博弈的例证啊，就这个滴滴打车，所以不是偶然的。咱们现在说这个，对一会儿咱们说那个文章啊是有帮助的。先说这个事儿啊，它看来有两个基本分析，一个说是这种就是先在美国上市，然后后来又遭罚的情况，是中共担心滴滴出行数据被美国方面拿去，造成个人数据隐私被破坏，还有国安隐患。这个说法是中共党媒和大陆的网络文章为主的啊。另一个是我是看到有一些媒体在转载一种说法，是习江集团内斗的缘故。我说说我自己的看法哈，我对上述两种说法都持保留态度啊，就是比较客气说，就是我不太同意这两种说法。个人隐私会被破坏吗？当然会被破坏。谁破坏的呢？环球时报评论总结最确切，他说绝对不允许任何一家互联网巨头拥有比国家掌握更多资源的超级数据库存。他一句话暴露了吧，是谁在最为广泛的搜集公民数据呢？是中共啊。不管他在多少次外交场合面对海外的质疑和谴责，总是说中国政府一贯尊重公民的隐私，这也好，憋不住了，对不对？说大实话了，中共一直在不断的获取企业数据，甚至要求私营企业主动配合政府行动来监控民众。那么国安隐患有没有呢？按照网络的说法，是美国方面要求滴滴出行提供相关数据，是这样吗？如果美国方面能够获得滴滴出行的基础数据库啊，你要说现在这个大数据技术啊，什么 AI 电量子计算机都超越我们想象的那种发展模式啊，当然可以获得需要的情报。这一点不需要说，就是不用说现在了，就说当年跟大家说个故事啊。但这是个这次说最历史最高级别叛逃者嘛，在这次的说法之前，传说之前，中共最高级别的叛逃者是谁呢？是中共政协主席俞正声的哥哥俞强生啊，当时是国安的外事局长，他叛逃的这个事儿，他这个事儿其实就是跟最早中情局在中国铺下的网络有关。谁铺的呢？就是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李杰明最早在北京铺设情报网络的。冷战时期他干了个什么事儿呢？跟中共建设秘密的窃听苏联情报站，这个事儿呢北京知道。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他就在北京啊铺设了最早的这个情报网，这个事儿呢明着暗里的中共也知道。当时李杰明骑个自行车啊，每天就跑中南海门前往那一坐，观察中南海进出车辆，从那开始的。大家记得有一张这个老照片啊，记录是毛泽东1949年北平阅兵，那个时候他坐的是一辆美国吉普车啊。那一看照片，斯大林不乐意了，还说赶紧呢，给中国的这些最高领导人，送一些什么防弹轿车，就是咱们叫吉斯110啊，后来还有吉斯115。各部委啊，军队高级将领乘车其实都有不同的安排的。 有些牛的啊，还有着自己的喜好，特立独行嘛，是吧？李杰明就是根据不同的轿车出入中南海，哎，他坐的自行车做记录，最后再结合后来人民日报的报道，甚至高干子弟聚会吹牛啊，哎，根据这些信息来判断中共高层的动向，甚至他们私下的来往，谁把谁逗了，谁跟谁好了，他都知道。李杰明领导香港中情局远东办事处的时候，当时周恩来批示欲知中国事，可问中情局香港站。你看给李杰明的评价多高，这肯定他的情报站作业。其实这最早就是这样的，情报数据搜集啊，就这个雏形。假设40年前啊，出入中南海的各种高级轿车，对应后面的各高级领导人啊，变成今天出入中国各地的什么党政机关呢、啊、军事基地、啊、安全机构，各种什么高级工程师啊、党政军人员呢、啊，啊，然后你再把李杰明变成现代的这种大数据 AI 模式，我们就不难知道，是吧？中共会有多么害怕在未来的中美极有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当中，美军方面根据这种 AI 算出来的模式，可以设计出多少针对中共最高领导人和关键机构的精准打击方案？你知道多少方案？真是数不清，完全都可以设计出来。啊，那你说江峰你进车了，领导人现在谁会去用滴滴打车嘛，是吧？好，那么保卫人员会不会用呢？保卫人员的家属会不会用呢？就包括习近平与身边这些关键领导层，他们本身的行踪啊，完全可以通过相应的什么接待单位啊、保卫部门的个别干部的动向啊，来准确定位。大数据时代就是这么神奇的。所以滴滴出行的数据库还真的要是被美方掌握，当然会有这样重大的国安隐患。问题是美国要这个数据了吗？中国网络自己他都知道，他说的嘛，2020年5月美国通过了外国公司问责法，加上美国这个华尔街有个上市公司叫会计监督委员会，他们要求的仅仅限于全部的财务文件和公司章程，就是知道你这公司怎么来的，怎么组建的，你有哪些人管着，你这过去挣了多少钱，怎么发展来的，谁投资了，这些事儿从来没有要求你具体的你的业务数据资料。美国人绝对不会出台一个说与自己隐私保护法则逆行的法条来要求上市公司来披露个人数据的。即便这些个人数据是来自中国的数据，也不会要你的。财务文件充分披露是为什么？是为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嘛，人家投钱了得有权利知道你的公司是干什么的，能赚钱吗？是吧？所以说滴滴打车在美国上市被美国要求说交出数据库啊，就是一个彻底的谎言啊。另一个分析说的是习近平与江泽民集团的搏斗导致了一边上市圈钱，一边又遭受国内重大打击的结果，这一点呢也不太符合实际情况。这个海外上市 IPO 啊，必须手中拿着中国证监委啊等中国监管机构的同意书，你拿给了美国人看，别人才知道哦，你是合法到我这来融资的。这些机构的审核权利，实际上在早在3-4年前，尤其是咱们这2017年肖建华在香港被抓的，吴晓辉也被抓了，所谓邓小平的女婿吗？啊，那整个红二代啊，孙女婿，整个红二代、官二代控制的金融体系是已经是等于是已经。叫什么坍塌了，对不对？尤其是中央一级的监管机构已经是牢牢控制在习近平手中了。要说滴滴打车，你有一些家族资本的身影，那是就是得历史留下遗留下来的啊。这个投资那个集团投资谁谁投资了，关键是什么？就是你这次如果再次发大财，那少不了现在的当政的。滴滴打车这样仅次于阿里巴巴的第二大 IPO 规模，怎么可能绕过中央监管机构呢？是不可能的，是吧？如果说江泽民家族还有些海外关系的话，他能比得过王岐山在华尔街在美国的金融政治圈的影响力吗？王岐山的海航他自己都受到清算了，他自己都得在世界论坛上说自己只是习近平的报幕员，所以要运作滴滴打车这么庞大的上市计划，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啊，不可能不让习近平已经完全控制了的监管机构从他的眼皮下逃过去的，是吧？至于说滴滴打车挑选71特殊日期加紧上市，这就更不了解中共了。在中共这个体系之下呀，敏感日期，特别是你这内部有些争议的、分赃不均的、有些把握不住的， 主管机关、主管领导一定是往后推，才不会给你往前那个往前这个什么加紧呢、急办，不可能的。人家说：“哎呀，现在这个百年党建，当务之急啊，说咱们往后推推，往后缓缓，好不好啊？都这么给你往后推，是吧？再说了，习近平把滴滴打车 APP 下架了，这是个断后路的做法。你就算把滴滴打车全抢过来了，也不值钱了，对不对？你抢一个空袋子，没有道理啊。所以关于习疆矛盾的说法呢，我就持保留态度吧。我觉得答案呢，的确是可以从中共的宣传中去找的。你这个，他们这个中共这个，他往往想隐瞒的真相就在他们的光鲜的宣传当中啊。他说我们团结一致，你看肯定有分裂，哎，你就这么去分析就对了，是吧？中共的恐惧就藏在他们吓唬人的张扬当中。环球时报说的，不允许一个互联网巨头成为比国家掌握还详细的中国个人信息的超级数据库，这就是关键。什么意思呢？就是钱呢，大家可以去挣啊，你上市也好，到哪儿去捞钱、圈钱也好，大家可以分啊，股权跟大家可以谈，但是国家权威，也就是集权主义权威是不可动摇的。对于科技巨头的顾虑，这个可能科技巨头现在会对国家政治生态产生重大影响啊！你看他掌握了民众的喜好，就可以控制舆论的导向嘛，是不是？你看看这个推特，看看这个 Facebook， 在美国此次大选当中的表现，中共那是感同身受嘛，对不对？你想，那好不容易爬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权贵们，怎么能容忍天安门广场上也存在一个跟他们一样大的权力中心呢？此外，在中美对抗这个这可以说愈演愈烈这么背景下吧，就是华尔街，即便他没有获得滴滴打车数据库的愿望和法律依据，但是你不排除华尔街之外啊，其他的科技公司这竞争对手啊和数据公司，他渴望得到数据库啊。这抖音在美国的数据不就是一个巨大的聚宝盆吗？是吧？阿里和特斯拉的数据库，中共也是很垂涎的嘛，它就是一个财富啊。那么就不否定，即便滴滴打车的数据中心在中国，即便华尔街不想要它的数据库，但是它的高层说不定就有出卖数据库备份的可能，给那些需要的公司，华尔街之外的公司来获得一笔财富。在两国对抗的关键时刻，这就是战略资源，就是尖端武器呀！啊，刚才都说了。这可能真的能成为就是那些掌握各级核心部门甚至中共最高领导人行踪形成精确打击的方案情报吗？你说它不是尖端武器是什么啊？在过去的几天呢，这种泄露或者是出卖数据库的可能性与猜测，应该是中共突然变脸下手的重要原因啊。所以呢，党媒才会强调说啊，不能由私营企业制定市场规则的说法。这是这么来的啊，那就是要由我来制定规则，由我来管控到人啊才放心啊。好吧，这个是滴滴打车的这个事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个人想法哈。说这个滴滴打车其实就是为了更好的解读《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到底中美之间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就连香港和华尔街许多投资专家都说了，滴滴打车这个事儿，中共政府太不负责任了。政府下这样的狠手，对海外投资者非常不负责任。而我钱掏下来，你说你这个项目，你这个企业都不能玩下去了。但是《纽约时报》这篇文章似乎有一个关键的立脚点，他说，等于是既然中国已经崛起了，还不如承认这个现实，去跟他竞争，从竞争中获得好处，这是他这篇文章的立脚点。啊，就是不说别的，不说远的，对不对？就刚才说的滴滴打车。文章的作者和后面的政治利益集团会不会感到很尴尬呢？啊，你说这竞争能获得好处，根本就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嘛，甚至不是你们说的竞争，这是什么？这是掠夺，是财富的直接掠夺，也是道德和市场规则的侵夺。既然不是竞争，为什么美国还要一厢情愿的选择全面竞争呢？这篇文章咱们看下去啊，它竟然忽略了就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的无理性，包括美国人为了围堵共产主义蔓延进行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场战争，啊，文章不提了， 更没有谈及中共在自己的国家对自己人民造成近一亿人的杀害，他没有提了。这还不包括计划生育的政策造成的直接杀戮，对民族人口结构的永久性伤害啊。纽约时报这文章的作者是大手笔描述毛泽东和他的继任者提高了中国人的识字率啊，认字儿从27%到90%。那你说他为什么对这方面这么关注呢？难道一个丢掉了传统文字、阉割了传统文化的识字率的提升27%到90%就那么重要吗？甚至比中国人民的家破人亡对于美国的知识分子更重要吗？是更先进和文明的标志吗？对于毛泽东时代啊，中国人民的苦难呢，这个 Sarah Stockman 呢，轻描淡写成了叫做废除私有财产的政策错误，对于反人类反人性的中共本质根本没有任何描述。哎，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赞誉邓小平时代巨大成功，恢复了私人所有制。可是你反人类的本质没有变的情况下，你怎么去谈成功？邓小平说得很清楚，是让某些人富起来，那全民富裕在邓小平的脑子里他也知道遥不可及，是吧？他不是没有干过社会主义，不是没有经历过计划经济，但是那不变的中共的残酷本质呢，就会让中共随时会像89、64一样露出自己的獠牙来。同样的，你不去触及中共邪恶的本质，那作者他就从另一面去理解今天习近平反人类要把民族彻底带回深渊的恶行。他不认为的认为了，他不认为习近平干的坏事，他认为习近平是觉得今天的美国是没啥可学的了，觉得中共已经强大到这个程度了，美国的失败是定局了。这里我就突然想起了中共那些国师们说的话，说双赢就是中国赢两次，说中国抄作业已经超过了老师了，没什么再抄的了。你看这话是一模一样的呀。这我这才意识到，哦，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来源，至少吧它的思想来源在哪儿，是在中共那儿。但是我们又不能简单的说这篇文章是中共的大外宣啊，把它贬低成中共的人，是替中共说话的人。其实这篇文章啊，比大外宣更加危险。他替中共说话，但他并不是中共，他代表的现今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认知，不仅是思潮啊，而是实实在在今天白宫的政策走向。你看他强调的是什么？是与中共的全面竞争带来的好处。这个法拉斯托克曼呢，就引用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叫做布鲁斯·迪克森，他是研究中共政治的啊。说这个迪克森，他太了解中共了。他告诉我的啊，他怎么说？是与中国的竞争可能是一件好事儿，问题是它会渗透到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言论中，而且在军事层面非常真实。有点绕啊，大家说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个法拉他明确的表达这样的意思，就是与中国的竞争会带来好处，然而这种好处呢会被种族主义民族主义色彩弄坏掉了。纽约时报这种左媒一直宣讲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代表是谁啊？川普嘛，是不是？换句话说，就是川普时期那个对中共的真正对抗当做敌手的做法和思想就是种族主义的啊，是民族主义的。那么军事层面是真实，这句话更是直白的说明什么？就军事上你要把中共当作敌人，就是种族主义的，就是民族主义的，就是不让美国与中国竞争获得好处的。明白了吧，朋友们？这一句话，只要与中共为敌，就是对美国不好。那咱们想，当下在南海、在台湾，军事冲突为主线的双方对抗已经是到临界点了。白宫据说要联合西方盟友共同抵抗中共，那么这个联合抵抗的本质是什么呢？咱们就要想，如果是像当年抵御苏联一样，那就是为了解救包括苏联自己的人民在内全世界的民众的自由与幸福，所以是好的，是意识到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正义的行动。如果是这样，你说共同这样的共同抵抗的话，我想正义的中国人民、海外华人都会来支持。那如果你是为了所谓的全面竞争， 要与中共争夺对资源、对市场的控制，怎么样让这些地球主义全球主义者来多挣点钱，来组织一个同盟？那么你不仅格局低下，也会招来中国人民的反感。哦，那你就是不愿意看到我们富裕，不愿意看到我们过好日子吗？打倒帝国主义是吧？正好中了中共宣传的圈套了嘛。更要命的是什么？你这边军事冲突，你升高临界点，突破红线。摆出要打的架势来了，你脑子里去想着，咱们底下做点交易，哎，你这个做法你玩得过呢？在生存危机中摸打滚爬，刚过了100年寿辰的中共吗？嘿嘿，你这像当年朝鲜战争时候，说杜鲁门不准，说炸弹不准扔过鸭绿江中线，好嘛，那轰炸机驾驶员难为透了，是不是？哪个炸弹不能过中线？中线在哪儿啊？就像越南战争当中，约翰逊不准轰炸战区之外。越南胡志明小道一样，那胡志明小道不断的由中共这边给越共提供军火，你不能炸它，一样的。美国最后得到的什么？只有一个耻辱的停战协议或者退出南越，造成百万难民的结局。这种首鼠两端的这个态度啊，这也会刺激中共。他呀，你们是不玩真的？你给我弄得那么激烈，你把我逼到墙头上，原来你私底下想跟我做点交易。那是不是他会有更多的愚蠢、不自量力的军事冒险的念头啊？这反而啊，还容易两个国家打起来。所以《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啊，我觉得他显然是理解了白宫在中美对抗中的如意算盘，那就是加大对美国与中共竞争的投资，要美国多拿钱，再多拿钱啊，这样某些人、某些利益集团就能在与中国竞争当中。直接获得好处，但是咱们想，你真能拿到好处吗？就像你只谈识字率提高而不谈中共的邪恶一样，你对这种现实的认知准确吗？当下美国政府的政策该有多危险呢？就像滴滴打车一样，美国人还在那数钞票，算计每天股票指数几个点的时候，那中共是全民一起网络讨论美国佬怎样通过滴滴打车获得军事情报。中共那里是非常鲜明的，70年了，中国连孩子都知道帝国主义是要打倒的。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纽约时报》却在这里说，美国政府应该投资自己的人民去与中国竞争。你说这样下去会有多么危险？你谈论的是谁输谁赢，中共跟你谈的是什么？谁生谁死。